那么第二个段呢，就是他出来的就是出来开始为主工作，为神工作三年啊。所以如果你在路加福音的话，你觉得第一章到第四章是第一个三十年，然后第四章到第九章呢，刚好是我们主的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一个三十年他是隐藏的，后面他只有三年的时间他就显在别人中间。那一面你看见说他有许多的神迹奇事，现在你看见那棵树又大又高又美丽又荣耀，他所经过的地方你看见都是瘸腿瞎眼，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完美的。所以在衬托底下，在对比底下，你看见到处他从世界经过，你看见世界都是残废的，都是瞎眼的，都是瘸腿的，因为和这位完全的美丽的一比，通通比上去。那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这个就从路加福音第四章一直到这就是第四章一直讲到第九章，然后从第九章主耶稣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变化山。变化山呢就是最高峰的地方，那是已经经过三年。那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可以说他来到地上，他特别路加福音给我们看，看见他就是人那个生命已经完全达到了最高峰。所以凭着他自己，他可以从黑门山直接有升天。可是呢，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完成救恩的缘故，他又从黑门山又一直往下走，一直走到哥哥他。那这一条路是他自己解决。凭着他自己的表现，凭着我们主在地上所经过，他十足有理由，有一万万个理由，他可以就升天，他完全蒙父神的约纳，所有父神所托付的，他没有违反父神的意思。但是呢，他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宁愿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道路这几个字啊，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从黑门山到哥哥他这一段。所以我们讲十字架道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用圣经的话来讲。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走十字架的道路，严格说来，就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那这一段时间刚好经过了半年，那是最后的半年，最后的半年。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在黑门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说要筑三座棚，所以可见的那个时候是靠近筑棚节，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算出来大概是六个月。那筑棚节我们知道是葡萄收成的时候，葡萄收成，那葡萄收成的时候是表示葡萄的生命达到最丰满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因为葡萄丰满，生命丰满，所以现在呢，为了要显出这个生命的功用，这些葡萄因为一定要经过酒榨才可以。然后经过了酒榨以后，你才能看见它挂在树上，你所看不见。等到了他经过大酒池再到小酒池，然后葡萄酒就源源不断能供给那些冬天的那些贫苦的大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生命终于给出去。原来那个生命的丰富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给出去，所以等到生命完全的给出去的时候，那葡萄的那个枝子和干就在冰天雪地里面度过了一个非常寒冷而且孤独的人。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不再明年就不再做工了，明年就罢工了？你看见等到春天来的时候，葡萄再一次欣欣向荣，然后到了最后终于又结成丰满的果子。但你只要看见它是丰满，你只要看见它是属灵的，不是为了展览，它一定要经过酒榨。那酒榨就是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葡萄所经过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受苦，不是，乃是因为他生命丰富了，现在要把生命分给别人。这个分给别人所经过的苦难，就像母亲所经过的苦难一样，一个女孩子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她可以做母亲了，现在可以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他经过生产的苦难的时候，那个苦难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那个苦难是因为现在他要把他的生命分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从变化山上，从那个地方开始，就一直走一条路，这条路特别是从路加第九章一直到后面的十九章。那我再说第一个，这条路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最详细，最详细。那么非常重要的就是主耶稣的第二个阶段，跟门徒的第一个跟第二个阶段是重叠。然后呢，主耶稣的第三个阶段和门徒第三个阶段重叠的最多，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特别是从橄榄变化山上下来的时候，你记得我们的主常常跟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不止我们的主上耶路撒冷，他说我们也一同上耶路撒冷，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面向耶路撒冷面如坚实，结果门徒都害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最后一段十字架的道路，那条道路那是门徒和主耶稣一同走，或者说主耶稣是带着门徒一同走。那么这个最后的半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就是从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开始。所以我们记得那个是可以说是门徒们跟随主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很重要的分水岭。那个彼得那个启示啊，是个最重要的启示。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见我们的主对门徒的带领和以往完全不一样。那么然后呢，你看见门徒们这果然是突飞猛进。那半年，特别是我们知道最后的一年零四个月，前面有八个月，后面有六个月。那我们记得后面的六个月和主耶稣第三段是完全重合重叠的，那么这一段可以说门徒们突飞猛进，那个进步是神速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就是主在门徒们身上当初工作的时候，你看它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我们的主是一定要等到彼得有一天看见，如果彼得有一天他里面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外面没有用的，外面你可以看见很多神迹奇事，那这个还是不能把我们带得更近的一层。所以如果我们要被主更带更深一层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门徒们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所以大概的我们已经把我们主的一生和主怎么训练他们，主那个三个阶段我们说过，第一个阶段，主的第一个阶段和门徒没有重叠，那主的第二个阶段和门徒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重叠，甚至第三个阶段前半个月啊，到了最后六个月可以说整个训练的高潮。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这个功课，如果这一部分没有学过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主。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训练门徒的三个重要的阶段和过程。那么主怎样训练十二个门徒，主也要怎样训练我。那么这三个阶段详细的过程呢，我想我们留到明天下午和明天晚上后天早晨，我们详细的来分析它，而且我们仔细的解释这里面所经过，然后我们也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晓得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主乃是根据他自己的蓝图在我们身上一针一线的来雕刻我们，来制作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一同聚集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对于这三个阶段有了一些认识以后，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在这个基督学校里面，这些课程它那个内容是什么？主要的内容主题是什么？我们的主呢，当教导在那个三年半的时候，主有一个主题，他一直没有离开他的主题。好像你到一个学校去，你知道你选这一门课，这一门课如果叫做物理课、力学也好，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你上了这个，你交了钱，你交了学费。现在呢，你知道他有多少学分，你知道每个礼拜要上几堂课，然后这几堂课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进步是什么，应该很清楚很清楚。所以除了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分三个阶段之外，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从主的话来看，到底我们在他面前学习的时候，我们学习的主题是到底我们学习什么？因为门徒们就是学徒，门徒就是学徒。那么一个画画的是在那学画画，一个学钢琴的是在那学琴。那么这些主的门徒到底学习什么？我想关于这一点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约翰。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啊，这个门徒这两个在希腊文呢有一个意思，就是学习的意思，学习的意思。所以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这一班人是学习的人。那么既然他们做了主的门徒，他们就是向主学习。那么我们的主到底给他们学习一些什么主题呢？主到底给他们学些什么东西？我说过，一个你如果要跟一个人学画，画是那个主题；学琴，琴是那个主题。那么现在你跟随主学什么呢？如果你跟苏格拉底，你会学一些很重要的哲学思想；你跟柏拉图是如此，你跟孔子也是如此。那么特别这些有声望的人，特别这些人学富特别可以说这些学问很大的人，你每次学，你知道你要学什么。那么现在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是怎么学，他学的内容是什么，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认识的，否则的话，我想我们再讲下去我们就跟不上。很稀奇，当你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特别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的觉得你置身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而这十二个门徒呢，就是怎样在主面前去。那么然后呢，你知道就是约翰把那个教材隐隐约约的透露给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教科书，用的什么样的教材，那个内容怎么样？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很清楚，约翰福音给我们最清楚最清楚的。比方说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你知道我们的主形容我们的主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是一个教师，怎样教导我们，是用了四个不同的形容词。一个是师父，一个是拉比，一个是拉波尼。你记不记得那个你不记不记得那个摩大拉玛利亚，他复活以后他见到我们叫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大的福音。拉比是夫子，拉波尼就是大的夫子，至尊的夫子。那么还有一个是叫 master 就是仆人，不能大过，不能高过主人，那个主人。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古时候，每一个这个教师都是 master。尤其如果你要跟他学画的时候，他要训练你的性格，他特别叫你打扫啊，特别叫你扫院子的。那起头你觉得这个和这个毫无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老师就是借着这个来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情，到性格性情，能不能吃苦，能不能受教导，那么这个就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古时候，那个老师学徒跟谁学？跟师父学，跟 master 学。那么这个就是他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你的主人，他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教你。他虽然是教你画画，但是他也教你做人。所以这样呢，就叫做主啊。所以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还有呢，仆人不能大过主人。那么这个主人呢，实在说来，在希腊原文里面有教导的意思。他不只教你画画，不只教你技巧，不只教你一些手艺，他更教你怎么做人，在什么事上他都管你。他不只管你怎么用笔，他不只管你怎么画画，他也管你怎么做人。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一共用了这个四个词。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啊，第二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你记得那个尼哥底母怎么说呢？他对主耶稣说，他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啊，这个师父就是 teacher。